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四世同堂》。看清了这个大题目，他便设法不注意那些随时发生的小事儿。新民报社上面为庆祝胜利而放起的大气球屡次被人们割断了绳子，某某汉奸接到了装着一颗子弹的信封，在某某地方发现了抗日的传单，这些事儿都让他兴奋。他知道抗战的艰苦，知道这些小的表现绝不足以吓到敌人，可是他没法不感觉到兴奋快活，因为这些小事儿正是那个大题目下的小注解。事情虽小，而与最大的紧紧的相连，正像每一细小的神经都通脑中枢一样。台儿庄的胜利让他坚定变成了一种信仰。西长安街的大气球又升起来，北平的广播电台和报纸一起宣传日本的胜利，日本的军事专家还写了许多论文，把这一战役比作但能保的歼灭战。瑞宣却独自相信国军的胜利，他无法去高声的呼喊，告诉人们不要相信敌人的假消息。他无法来放起一个大气球，扯开我们胜利的旗帜，他只能自己心中高兴，给由冠家传来的广播声音一个轻蔑的微笑。真的，即使有机会，他也不会去高呼乱喊。他是北平人，他的声音似乎专为吟咏用的。北平的庄严肃静不允许狂喊乱闹，所以他的声音必须温柔和善，好去配合北平的肃穆和雍容。虽然如此，他心中可是觉得憋闷。他极想和谁谈一谈，常顺来的正好。常顺年轻，虽然自幼就受外婆的严格管教，可是年轻人到底有一股不能被外婆消灭干净的热气。他喜欢听瑞宣的谈话，假若外婆的话都以不字开始，不要多说话，不要管闲事儿，不要什么什么的，瑞宣的话便差不多都以我们应当起头。外婆的话让他的心缩紧，好像缩成一个小担子，攥在手心里才好。瑞宣的话不然，他们使他兴奋，心中发热，眼睛发亮。他最喜欢听瑞宣说中国一定不会亡。瑞宣的话有时候很不容易懂，但是懂不懂的他总是细心的听。他以为即使有一两句不懂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反正有中国不亡打底儿就行了。常顺听了瑞宣的话，也想对别人说，知识和感情都是要往外发泄的东西，他当然不敢和外婆说。外婆已经问过他，干嘛老去齐家呀？他偷偷地转了转眼珠，扯了个谎，齐大爷教给念洋文呢。外婆以为外国人都说同样的洋文，正如同北平人都说北平话那样，那么北平城既被日本人占据着，外孙子能说几句洋文也许有些用处，因此他就不阻拦外孙到齐家去了。可是不久他就露出了破绽，他对孙妻与小崔显露了他的知识。论知识的水准，他们三个原本差不多，但是年岁永远是不平等的。在平日孙七与小崔每逢说不过常顺的时候，便搬出他俩的年岁来压常顺。常顺心中虽然不平，可是没有反抗的好办法。外婆不是常常说不准和年岁大的人拌嘴吗？现在他可是说得头头是道， 叫孙七与小崔的岁数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况且小崔不过比他大着几岁，常顺简直觉得他几乎应当管小崔叫老弟了。不错，马老太太近来已经有些同情孙七与小崔的反日的言论，可是听到自己的外孙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，他马上害怕起来。他看出来常顺是在齐家学坏了，他想应当快快地给常顺找个营生，老这么叫他到处摇晃着一定没有好处，有了正当的营生，他该给外孙娶一房媳妇儿，拢住他的心。他自己只有这么个外孙，而程家又只有这么一条根，他绝对不能大撒手，任着常顺的意，爱什么就什么，这是他最大的责任，无可脱卸。日本人尽管会横行霸道，可是不能拦住外孙子结婚和生儿养女啊。假如他自己这辈子须受日本人的气，常顺的儿女也许就能享福过太平日子。只要程家有了享福的后代，他们也必不能忘了他老婆子了，而他死后也就有了焚香烧纸的人。老太太把事情都这么想清楚，心中非常的高兴，他觉得自己的手已抓住了一点什么最可靠的东西。不管年月如何难过，不管日本人怎样厉害，都不能胜过他。他能克服一切困难，他手里仿佛拿到了万年不易的一点什么。从汉朝，他的最远的朝代是汉朝，到如今，再到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他的眼睛亮起来，颧骨上居然红润了一块。在瑞宣这方面，他并没有料到常顺会把他的话吸收的那么快，而且是常顺的内心发生了变动。在学校里，他轻易不和学生谈闲话，即使偶一为之，他也并没有感到他的话能收到多大的效果。学校里的教师多，学生们听的话也多，所以学生们的耳朵似乎已经变硬，不轻易动他们的感情。常顺没入过中学，除了简单数目的加减与眼前的几个字儿，他差不多什么也不知道，因此他的感情极容易激动，就像一个粗人受人家几句煽惑便马上赶去动武打架那样。有一天他扭捏了半天，而后说出一句话来：
秦先生，我从军好不好？
瑞宣半天没能回过话来，他没想到自己的闲话会在这个青年的心中发生了这么大的效果。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事实，知识不多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，而是情感的源泉是我们的古远的文化。一个人可以很容易获得一些知识，而性情的深厚却不是一会儿功夫能培养得出来。上海与台儿庄的那些无名的英雄，他想起来岂不多数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乡下人吗？他们也许写不上来国家两个字，可是他们都视死如归地为国家牺牲了性命。同时他也想到，有知识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，知识好像是情感的障碍。他正这样思索，常顺又说了话：
我想明白了，就是日本人不勒令家家安收音机，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做，那又做得了什么呢？国要亡了，几张留声机片还能救了我的命吗？我很舍不得外婆，可是事情摆在这儿，我能老为外婆活着吗？人家那些打仗的谁又没有家呀，没有老人的， 人家要为国家卖命，我就也应当去打仗，是不是，齐先生？
瑞宣还是回不过话来。在他的智力上，他知道每一个中国人都该为保存自己的祖坟和文化而去战斗，可是在感情上，因为他是中国人，所以他老先去想每个人的困难。他想，长顺若是抛下他的老外婆而去从军，外婆怎么办？同时他又不能阻拦长顺，正如同他不能阻拦老三逃出北平那样。
秦先生，您看我去当步兵好还是炮兵好？
长顺呜呜囔囔的又发了问。
我愿意做炮兵，你看对准了敌人的大队轰隆一炮，一死一大片，有多好啊。
他说的那么天真，那么热诚，连他的呜囔的声音似乎都很悦耳。瑞宣不能再愣着，笑了一笑，他说，
再等一等，等咱们都详细的想过了再谈吧。
他的话是那么没有力量，没有决断，没有意义，他的口中好像有许多锯末子似的。
长顺走了以后，瑞宣开始低声的责备自己，
你呀，瑞宣，永远成不了事儿，你的心不狠，永远不肯叫别人受委屈吃亏，可是你今天眼前的敌人却比毒蛇猛兽还狠毒多少倍呀、啊！为一个老太婆的可怜，你就不肯叫一个有志的青年去从军。
责备完了自己，他想起来这是没有用处的，长顺必定不久就会再来问他的，他怎么回答呀？
四世同堂，作者老舍，演播张冲，由蝙蝠空间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